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式请求中国对被判处死刑的加拿大公民宽大处理；美国国务卿表示，华盛顿正在安排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同时，朝鲜劳动党高官金英哲也将于近日访问美国。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联合军演，确保该海域的自由航行。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三1月15日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双方各自表明了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的途径。中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81大楼会见理查森的时候，就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李作成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李作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何做出表述，但是理查森上将在会谈结束后发表推文说，我们两国都从一个安全、有秩序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的海洋中受益。在此之前，理查森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了会谈。理查森在推文中说，他与沈金龙举行了建设性和坦率的会谈，双方都致力于继续对话。理查森还说，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一致，所有国家都因为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而受益。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格罗斯曼在回应理查森的推文中说，我很怀疑美国和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一致，不管怎样，两国在南中国海这个印太地区主要战场中的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国防部网站没有发表有关理查森与沈金龙那次会谈的消息。在发表推文就他与沈金龙中将举行会谈做出评论的同一天，理查森上将还在另一条推文中说，他刚刚与18个伙伴国驻华武官举行了很棒的会谈，称他们的专长与奉献帮助了美国与这些国家顺利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美国的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竞争者，并以提高美军自身的杀伤力以及强化同盟关系作为应对中俄挑战的两项主要途径。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敦促亚太盟国在新的一年里不仅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且跟美国一道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1月16日抵达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访问，这一访问被广泛认为是澳大利亚谋求加强与南太地区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项举措。莫里森此行将重点讨论基础建设投资、外来劳工和强化经贸关系。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强化在那里的影响力，并引起传统上在这一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警觉。去年，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投资为诱惑，试图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因此受到堪培拉当局的警告。中国在瓦努阿图以及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意图引发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深度不安。去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特恩布尔宣布将与瓦努阿图展开双边安全条约谈判，并承诺会深化经济合作。新西兰今年也将向太平洋地区 国家增派外交官应对中国在这一战略区域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评估》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军的海外部署产生影响。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试图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称中国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产生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正式请求中国对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接下来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已经正式要求中国对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弗里兰表示，他星期一与谢伦伯格的父亲是见了面谈了话，那他的父亲的情绪非常激动，但是弗里兰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的时候呢，在重审中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一回应说，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华春莹批评加拿大说中国随意判决的这个说法。那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说，重审这个过程以及当庭宣判死刑都是不太寻常的。那么来听听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2016年1月份，不是这个中级大连中级法院就接受了这个案件吗？那个时候已经距他被抓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公安机关的侦查已经很充分了，对吧？那就当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实都查清了，为什么又过了3年啊，又补充才查到新的犯罪事实？这个也不太正常吧，是吧？所以一步一步，就是所有的不正常，但是都是合法的，不正常加到了一起，那最后是一死刑案件。那死刑案件的话，按理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啊，然后这个评判呐、是吧？然后最后得出一个慎重决定，但是开完庭1个小时之后就判决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正常，但是都是合法的。
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审谢伦伯格案并予以重判与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有关联。那他们是质疑中国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不过对中国对此予以否认。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谢伦伯格案上的做法并不有利于中国。那么来听听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律师吉莫曼的观点。
All China is doing is telling the world that its judicial system
中国所做的是在告诉全世界，其司法体系不是独立于政治体系，这引起人们质疑是否有正当的程序，是否有发生的适当机会。推翻一个经过审判程序的判决，很显然是可疑的，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发生的拘留事件，特别是针对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这对中国不是好事，传递的信息不是正面的结果，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正面的方向。
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谢伦伯格案的发展令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到达了最高点。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眼下加拿大与中国的情况是很难办，但他强调两国有着深厚的关系。那么除了谢伦伯格案之外呢，中国当局继续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和一名加拿大商人。弗里兰说，在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押的这个问题上，加拿大的盟友与加拿大站在一起。那他还说，加拿大方面与中国国内好几位人士有着持续积极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还将继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华盛顿正在具体安排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消息人士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近日将访问美国，并渴望与蓬佩奥见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可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核心幕僚金英哲在美国举行会晤，讨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的峰会相关事宜，并且呢来推动目前停滞不前的朝鲜缺乏的相关谈判。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可能是为了配合蓬佩奥国务卿的忙碌的行程。那么他星期二早上呢，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对中东访问，返回华盛顿。不过再过几天呢，他又要启程前往瑞士来参加达沃斯的经济论坛。另外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低调回应，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关的会晤要来进行宣布。那么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呢越南的岘港是美国所属意，那么是可能举办这个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最可能选项。第一个原因，传统上越南和朝鲜呢维持了良好的经济以及外交的关系，那么朝鲜在越南呢也设有大使馆。那么第二个原因，越南的岘港呢曾经在2017年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峰会，那么也证明这个城市呢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我们知道美国总特朗普在2017年在这个城市发表他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而这个战略呢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的主轴。
由于对于边境预算僵持不下，美国联邦政府持续部分关门。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取消在1月底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计划。白宫于星期二宣布了美国代表团成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众所瞩目的就是说，据说特朗普总统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岐山呢副总理将会在达沃斯论坛上见面，那么双方可能会针对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的交谈。但是特朗普总统因为政府持续关门，他已经宣布取消了达沃斯论坛之行。那么在星期二呢，白宫则是发布了这个新的代表团的名单。那么根据名单上显示呢，这次的代表团将由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军。那么此外呢，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总统助理暨白宫政策协调代理主任利德尔这几个人。那我们知道呢，在通常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方面的协商呢，一般来讲都是由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军的。所以呢，姆努钦亲自跟，如果说能够跟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会晤的话呢，或许也会有进一步的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那么我们也知道，刘鹤预计，姆努钦说刘鹤预计也在一月底之前会来到华盛顿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因为政府关门，所以没有办法前往达沃斯论坛。那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昨天他还是非常的坚定的说，他誓言一定要把边境墙盖起来。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中午有9位的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到白宫当中，来跟特朗普总统讨论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目前已经有几位的共和党人是同意说能够通过一项暂时的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然后继续协商边境墙的预算。而民主党方面呢，也已经答应了有部分的边境安全的预算，只是没有答应完整的5亿美元的边境墙的预算。那么呢，目前民主党在国会当中已经提出了准备提出两项法案，一样呢是让联邦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2月1号的法案。那不过呢，这项法案在今天星期二已经没有通过国会的这个许可。那么另外一项法案呢，是预计能够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运作到2月底。那么这项法案呢，将在星期四的时候由民主党的众议员提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纽约时报》几天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他从未为俄罗斯工作。《纽约时报》上周五的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特朗普2017年5月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之后，就特朗普是否充当了俄罗斯的代理人展开了反情报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明确否认他曾为俄罗斯工作。此前，他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天播出的一次采访中似乎避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答案。我不仅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我认为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是一个又大又肥的骗局。
该报道称，在总统于2017年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总统是否在为俄罗斯工作，损害美国利益。华盛顿邮报也报道称，总统涉嫌在几次会议上故意隐瞒了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的细节。在这最新一轮媒体报道后，特朗普总统不愿批评俄罗斯领导人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帮助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调查再次受到关注。
你知道有太多的问题，他为什么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此亲密？
民主党人还质疑特朗普政府最近决定从俄罗斯盟友叙利亚撤军，并取消对一些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的理由。周一，特朗普总统谴责科米和联邦调查局的前任领导，指责他们破坏他的总统任期。
进行调查的人都是些被抓到的、人所共知的恶棍。我想你可以说他们是肮脏的警察。
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比历届政府都要强硬，已实施了272项与俄罗斯有关的制裁。白宫还谴责情报机构中有人匿名向媒体透露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江苏淮安金湖县因为上百名儿童被施打过期疫苗引发大规模抗议，到场说明的县府官员遭到愤怒群众的殴打，当局出动大批特警镇压，民众被抓被打，家长受威胁，记者被警告，地方当局称将展开调查，严惩不法。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能否给疫苗问题找出答案？一如既往的中国式维稳，能否平息社会的巨大不满？去年七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疫苗事件突破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油盐在耳，同样事件再度发生，问题疫苗真的只是疫苗的问题吗？为此，美国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以及河南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美，来讨论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类似的民众愤怒场景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了，那么为什么问题疫苗一再在中国出现？对此吴强说，官商勾结的公共卫生体制千疮百孔，反腐改革并没有触及体制症结。
可以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追溯这个问题疫苗的一个发生。首先的根植应该是在江湖时代种下的一种官商勾结的一个公共卫生体制。那这个公共卫生体制的问题疾病非常之多，不是在药品问题，比如说郑小鱼那个被处死刑，药监局局长被处死刑，就是在比如说长生制药或其他问题上发生。甚至现在那猪瘟的问题也暴露中国在这么一个官商勾结的体制下，公共卫生体制的一个千疮百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六年期间，虽然中国特别是中南海推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反腐运动，各种所谓深度改革的运动，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这个体制的弊病本身。虽然官员有很多约束，吃饭等等等等更小心，但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症结并没有触及，公共治理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这才是我们看到疫苗问题此起彼伏的爆发，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症结。似乎治理、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过去六年喊的最多的这两个口号并没有奏效，完全失败了。
滕彪是中国最早介入问题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律师之一。 那么他认为疫苗问题已在发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公权力不受约束，导致整个治理体系的失败。
实际上比我更早介入疫苗事件的像唐晶玲律师等等，那这个在很早就发生了，只是因为中国它对媒体的这种严格控制，往往在疫苗这种丑闻发生的时候没有媒体这个报道，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几年之后才被媒体披露一些。那所以我也同意吴强博士的这种观点，就是它是整个这个体制的问题啊，这样一个它产生腐败体制，然后对公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的这种治理的完全失败，和这个系统的这种官员的腐败，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比如说对媒体的这种压制，出了事情之后，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压制媒体。像2010年有名的这个山西疫苗事件，这个他把首先就把这个。中国经济时报的这个总编给开除了，然后后来把王克勤也给开除了，这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然后像唐晶玲他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和其他的事件被抓，很多律师因为代理这样疫苗事件遭受麻烦，然后很多官员也没有得到这个严格的处理啊，出了事情他就是拖，然后去找借口。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受到处理，然后一些受害者得到赔偿，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动作，从制度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毒疫苗的问题。
何方美的小女儿在去年三月接种疫苗后瘫痪。过去一年中，他一直为他女儿的事奔走和努力。在谈到对于金湖县这起事件的看法时，何方美说，过去一年他们一直呼吁疫苗立法，拿儿童生命开玩笑，令人愤怒。
像我小孩打了这个疫苗以后瘫痪了，瘫痪呢，我呢也是在呼吁这个疫苗立法，因为他这个立法里边就是把我们这个孩子不良反应给排除了，就是不在他的补偿范围。包括里边的耦合，他就是孩子存在某些前驱病，然后接种这个疫苗就是耦合，不在补偿的范围。那么我们跟整个全国的疫苗受害家长一起呼吁疫苗立法，也就是让那个到国药监局跟他们也跟他说了，明确就是说这个疫苗立法呢必须是通过全国人大来立法，对吧？我们只是执行者，而不是这法子立法者，对吧？后来这个人大这个也出来了一个疫苗征意见吧，这个出来了，就是说征求意见稿。但这个事还没有几天，金湖事件就发生了。那么金湖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一个信息的公开，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多少人接种了，但是官方说是有150人，让这145个人去体检，但是民间传言已经有2万到3万了。
是，
我们听到这个已经相当的愤怒。
嗯哼，
你说真是拿儿童的生命来开玩笑。
刚刚何方明女士提到，他们呼吁通过全国人大给疫苗管理立法，而她也提到，疫苗管理法的征求意见稿推出没多久，就发生了金湖的这起疫苗事件。那么，法律能够保障他们的权利吗？对此，滕彪说，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众没有渠道诉求公正。
立法只是一方面啊，那中国实际上在疫苗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只是在实践当中它没有去严格执行，或者说这样一个体制也使很多法律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执行啊，因为有一个超越于法律的这样一个政党存在。在实践当中民众他这个疫苗它也是整个这个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它这个有分两类，一类就是免费的啊，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很多很多地方像这个2010年整个山西，它就是为了让那个收费很高的这种自费的疫苗能够被更多的人去购买，为了这种官府 和这种商人获利，所以他们就压制那个一类的疫苗，所以就导致很多疫苗就在这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过期，然后在高温下暴晒，所以导致这个毒疫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民众能够就是自卫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前面说到，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整个的上访渠道，还是这种诉讼渠道，都被堵死了，就是每一个渠道都很难去获得公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今年1月17日是在八九民运中明确反对军队镇压、六四屠城后被免去所有职务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不过有关当局从星期二起就上岗监控北京的一些意见人士，阻止他们前往赵紫阳故居祭拜。中国异议人士、资深独立媒体人高宇女士1月15和16日连发推文表示，警察周二登门警告不要到赵紫阳故居去，而他预定的花篮也无法送到赵家。此外，高宇还被告知要连续被上岗三天，出门要坐警车。同时，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查询的香港媒体表示，长期住所外的便衣国宝周二晚上开始实施管控，不得出门或见其他人，去父母家或医院要有警察陪同。而另一位活跃的北京维权人士李卫也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被上岗三天。另有消息表示，位于北京东城区灯市口西街的富强胡同星期三起已经部署了许多警察。与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为改革派的赵紫阳1980年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被保守派老人赶下台的胡耀邦任总书记。在1989年4月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中，同情学生的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六四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遭软禁，2005年1月17日去世，终年85岁。他和几年前病逝的夫人梁伯奇的骨灰仍然摆放在故居。14年来，有关赵紫阳对八九民运的立场、下台原因以及能否获得平反等，都是北京的政治禁忌。当局对赵紫阳忌日的民间祭拜的管控一直很严，主要的异议人士一般都被严控。不过，仍有一些赵紫阳的昔日部下、友人以及访民和维权人士能够进入赵紫阳的故居祭拜。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寻求盟国帮助向中国施压之际，美英海军星期三确认，两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填建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发布新闻稿说，部署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和目前在亚洲巡游的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阿盖尔号从上周五至周三进行了通讯和其他演练，以解决共同关注的安全上的优先问题。美国海军发言人表示，至少从2010年以来，双方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类似的联合演习。去年八月，英国皇家海军22000吨的两栖攻击舰“海神之子”号抵近航行至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那是英国皇家海军首次直接挑战中国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越来越广泛的控制。此前，美国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盟国参与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称英国海军的自由航行行动是挑衅。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今年一月也驶入了帕拉塞尔群岛12海里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海军表示，这是为了挑战中国过分的海洋权主张。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则宣称拥有部分主权，美国和英国都对南中国海没有任何主权宣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科技大学凭借自身优势，联合多家世界顶级医学院，成立专攻阿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等老年疾病的研究中心。与此同时，香港围绕提高老年人社保年龄的争议继续发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美国、英国三家著名学府的医学院校，星期三上午签署成立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共同从事阿兹海默症等老年疾病的研究。三家海外合作方分别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下属波士顿儿童医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下属保罗·格林衰老生物学中心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签字仪式上讲话。
I'm delight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igning ceremony today. This milestone occasion brings together four of the world's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from three continents for pioneering medical research here.
林郑月娥说，科大研究中心汇集的三大洲顶尖大学的医学科研力量将投入开拓性的医学研究，充分表明香港在组织科学研究方面所特有的能力。他还说，特区政府为此投入的资金不仅涵盖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科学探索。科大校长史维教授表示，神经退化性疾病的研究对全球面临的人口老化问题至关重要。科大的新闻稿说，以阿兹海默症为例，这种目前还属不治之症的老年疾病正在影响全球4700万人口。香港作为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也必将面临阿兹海默症所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香港老年人的社会福利的最新政策规定，领取社会福利的年龄下月起将由目前的60岁上调到65岁。政策出台后争议不断。星期三，南华早报称，香港正在掀起养老金风暴。苹果日报援引社会福利机构人士的话说，政府似乎逼长者就业。民主派议员则称林郑月娥欺贫怕富，声称采取进一步行动。明报援引林郑月娥的话说，政府目前此举是延续上届梁振英政府的措施，并说此举不是为了节约开支，而是因为人均寿命延长以及社会劳动力不足。香港科大新成立的这个国际老年病医学研究中心传达了什么信息？叶玉如教授是香港科大副校长，分管大学研发，同时也是这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牵头人。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要是超过65岁的人，他会有10%或者是12%的机会可以得到阿兹海默症。那超过85岁以上呢，他会有一半的机会得到这个病。所以很多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呢，跟这个年纪是有关的。所以现在社会这个老龄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想到要是能够建立一个中心，研究中心是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希望可以找到就是很好的方法，可以治疗这种疾病。
美国和英国驻港的外交官参加了今天的启动仪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辽宁大连一家法院在华为公司两名高管先后在加拿大和波兰被捕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加速重审并加重判处被控走私毒品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引起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在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长女、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主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一些加拿大人在中国先后遭到扣留，导致了中加关系高度紧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中国司法机关一个月内作出二审开庭、发回重审、检察院追加起诉状等等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所谓不同寻常的这个动作，由原来的一审法庭当庭对最初判刑15年后提出上诉的这个谢伦伯格呢，又加重判为死刑。那么这个高度敏感的司法案件被指可能是受到了政治干预，中国官方是如何解释的呢？叶冰，
那么这个死刑判决目前仍然是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啊。那么中国官媒继续表示，这个案件在程序上是合法，还报道说谢伦伯格曾经因为毒品犯罪在加拿大被法院判刑，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加中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有分析认为，中国针对加拿大展开了人质外交，那么现在呢又升级为行刑外交。加拿大呼吁对谢伦伯格宽大处理，并且指责北京任意使用死刑。对于加方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质疑加拿大司法的独立性，认为中国的判决是正义的。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和昨天一样强调了毒品的危害性。他说，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呢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再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当时有记者问加拿大外交部长向中国请求轻判谢伦伯格，中方呢是否愿意听取加拿大的请求。华春莹反问加方听取中方的严正立场了吗？不过他没有明确指出他说的是中方哪方面的严正立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你问中国愿不愿意听加方的这个请求，或者说要求，我就不知道加方的领导人或者某些政客他虚心或者认真真心的听取了中国的一些严正立场了吗？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案件的事实，它的程度，它的严重的程度。你也都知道，毒品犯罪呢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的罪行，社会危害极大，各国都予以严厉的打击。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加拿大一直说自己是法治国家，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用行动来体现对法治精神的尊重。
另一方面，处在这次事件的这个漩涡当中的华为公司呢，主动邀请了几家外国媒体采访他们的董事长任正非，引发了关注。任正非表示，我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不会做任何伤害这个世界的事情。他说，我个人的政治信念也与华为的商业营运没有关系。不过呢，2016年啊，任正非公开表示，华为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共产党文化。他也不加掩饰地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任正非在采访中否认华为有间谍行为，他说没有法律要求任何中国公司强制安装后门。他说他不会损害客户的利益，他的公司呢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不过中国去年通过的情报法规定，中国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义务配合情报工作。华为波兰分公司的王伟京被抓捕以后呢，华为公司迅速开除了他，与之切割。任正非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他还说，他很想念女儿孟晚舟。目前呢，一些国家确定将来建设 5G 网络，不再采购华为的设备，这对于华为来说呢是一大挑战。任正非表示，我们将转移重点，更好地服务于那些欢迎华为的国家。
那么大连法院呢，当庭作出的第二次一审判决，由原来的15年监禁，把这个谢伦伯格呀加重判为这个死刑。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谢伦伯格呢，他被判死刑的，那么他是否了解这个他的案情啊？他是否呢将提出上诉？这方面舆论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比较以往不谈国事的这个舆论环境呢， 中国法院对谢伦伯格判处死刑，中国的这个媒体上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十分高涨啊。那么他们对于谢伦伯格被判处死刑，这个都叫好声是一片啊。环球时报呢和一些民族主义的自媒体摘取部分支持谢伦伯格死刑的加拿大网民的言论，表示西方媒体是受政治操控声援谢伦伯格，而真实的民意是支持中国执行死刑。同时呢，在这一次呢，中国媒体并不忌讳谈孟晚舟被捕与此事的直接联系，一些自媒体采用了孟晚舟事件未了，中国开始收拾加拿大，加拿大公民罪有应得，中国敲山震虎等等题目啊。那么昨天环球时报报道引述谢伦伯格的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东硕称，这个法院短时间内重审完全合乎法律。那么张东硕呢，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环球时报没有如实报道他的原意啊。美国之音今天又打电话给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询问这篇报道的情况。那么胡锡进先生说，他工作太忙，婉拒了这个做出回应啊。那么张东硕律师说，当时在庭审休庭期间，他去卫生间的路上，环球网的三名记者匆匆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还没等说完，媒体记者呢就被法警赶走了。那么环球时报的记者报道呢，就援引了他没有说完的话，把他当成原话。张东硕认为这是在误导读者。张东硕律师表示，他为谢伦伯格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呢完全没有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而是听信了公诉人的陈述，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呢，当庭做出死刑判决。这种做法呢，他认为是极不寻常。张东硕还表示，谢伦伯格由于开庭之前已经了解到案件发回重审前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发生的孟晚舟事件等情况，对于判决结果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呢，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准备上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东硕介绍的情况。
他只是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结果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呢，我在上周，就是上个周二，我去会见他的时候，已经给他解释了，说给他介绍了一些现在的情况啊，包括你审理的程序啊，同样也跟他分析了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的审判可很可能加重对你的刑罚，甚至是死刑也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心里有一定的预期对这个结果。
张东硕说，谢伦伯格目前还没有拿到判决书，但是准备在收到判决书后10天内提出上诉。据张东硕介绍，谢伦伯格在大连看守所呢跟普通中国囚犯关在一起，没有特殊待遇，不过他也没有抱怨说身体受到虐待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共近日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分析认为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党内斗争的帽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第19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指出，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构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香港明报星期一说，对利益集团的防范是中共第一次这样提出。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
觉得可能现在所说的利益集团和以前通常所说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以前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指的是跟执政党的这个官僚体系有相关的共同利益的这些个集团，好像并没有区分出什么党内党外啊，或者党内的什么派系啊，可能是一种泛指，这好像现在这个说法就有点细分了。
明报的中国评论纪委向利益集团开刀说，习近平2014年首度提出利益集团的说法， 提出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如今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的拉拢，是在暗批中共党内和党外两种利益集团勾结、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多维新闻说，从中纪委近来通报的落马官员看，政商勾结背后有联姻关系、僚属关系、同学关系等，商人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到好处，谋取巨额利润。近来重大政治案件当中多次出现白手套的身影，比如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永康背后的吴兵，以及令计划背后的匿名钱袋子等等。台湾联合新闻说，习近平2006年3月提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理念，即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流，不能够有贪心私心，不能够以权谋私，不能够搞权钱交易。无论商界、金融界利益集团还是党内利益集团，中国政治生态当中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似乎直接威胁习近平现政权的权威。不过张立凡认为，中共定义的利益集团是以我划线，党内斗争因此可能升级。
凡是那个贴近主流的，不在那个选择性反腐之内的，就未必是利益集团，就是针对站的政治正确了，可能就不是利益集团了。站队没站好，那一定是利益集团，就是不是自己派系的，可能都可以被打成利益集团。现在我觉得权力斗争可能逐渐的会激化，那么收拾那个体制内的敢于挑战权威的这些个人或者派系的时候，利益集团是一个很好的帽子。
然而中国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曾撰文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视为利益集团的其实并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所谓的权势分立集团。他说，本来流行于美国的这个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军宁还说，中国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立集团，他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是权力和纳税人堆起来的巨无霸。张立凡说，
你要泛指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加入利益集团，农民有农民的利益，工人有工人的利益，官员有官员的利益，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利益，白领企业家都有各自的利益。你要那么说，那就是泛利益集团。现在我觉得应该界定的就是权贵利益集团。其实他们之间内部可能也有斗争，互相指对方为利益集团，但其实他们那个从整体上他们都是一伙的，只不过他们有内斗。
香港明报说，今年是中共的党建年，加强党的政治纪律被视为是首务。中纪委提出坚决防范利益集团的政治信号，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支持度名列前茅。不过，有学者认为，没有政党的澳元，柯文哲要赢得总统选战并不容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如果2020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现任总统蔡英文，结果柯文哲的支持率是 38.7%， 朱立伦是 21.5%， 蔡英文则是 15.3%。 另外 17.2% 表示还没有决定支持的人选。这份调查结果显示，朱立伦和蔡英文的支持度加起来都赢不了柯文哲。不过事实上，柯文哲去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赢得并不轻松，只险胜国民党籍候选人丁守中3000多票。 长期观察台湾政治发展的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以兴分析，柯文哲有别于一般政治人物的保守作风，说话比较直接，甚至粗俗不文，却很合许多选民的胃口。不过陈以兴教授也指出，虽然柯文哲的民意调查支持度高，也就是空战的成绩不错，不代表地面战也能获得佳绩，因为没有党组织的奥援，总统选战并不好打，
要靠党组织，要靠党员拉票，要靠这个党的机器如何运作，那么还有其他的立委候选人是不是也能够共同造势，这非常重要。所以有这么多变数来讲呢，柯文哲现在的看起来民调很高，但是我现在还没看到他有党组织，也没有看到他这个有推出来能够像样的立委候选人的人选，所以还不能够断定。
无党籍的柯文哲从政之前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所以台湾政坛也称他为白色力量，以区隔代表民进党的绿色以及国民党的蓝色。一般认为柯文哲的出现说明台湾选民已经厌倦蓝绿恶斗，也希望他能终结内耗，带领政坛走出一个新的方向。不过柯文哲前往上海进行城市交流时发表两岸一家亲等言论，引发不少争议，独派人士认为他在两岸关系上政策摇摆。蔡英文总统也批评中国隐匿猪瘟疫情，两岸哪来一家亲。柯文哲认为两岸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彼此有善意比较重要。他还强调两岸只要秉持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谅解的精神，相信双方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达到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台湾媒体报道，柯文哲将于三月中访问美国，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城市，除了和当地侨社进行交流，也不排除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台北市政府近期也成立了国际政经战情室，柯文哲说，身为市长本来就要监看国际、中国等局势以及台湾整体的经济走向。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就任总统以来的整体表现，不满意的民众达到66.1%，表示满意的是22.4%。 TVBS 电视台的最新民调还指出，23%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的执政表现，比去年11月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的调查增加了8个百分点，至于不满意度则是53%。另外23%没有表示意见。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以兴认为，蔡英文的满意度持续低迷，主要是太过坚持自以为是的理想改革，无法让选民有感，也没有和社会接地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首部网络法治蓝皮书《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2018》近日公布。不过这部似乎应该侧重论述网络法治发展的报告，却特别提出了跨国公司错误标识中国领土香港、台湾的行为，并建议要对相关外企错误标识行为进行依法处置。这份报告发现，66家世界500强外企错误标识台湾，53家错误标识香港，同时错误标识台湾和香港的共45家。这些外企分布在美国、日本、德国等32个国家，包括错误标识台湾的耐克公司、错误标识香港的苹果、亚马逊、西门子等。网络法治蓝皮书主编、中国社科院法治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对法治日报说，一个中国原则有充足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依据，中国领土完整是核心国家利益。这份报告说，遵守所在国法律是跨国企业开展业务的根本前提，某些西方国家及跨国企业公然违反中国法律，无论是否知情、是否故意，都是侵犯中国领土完整的行为。 美国指责中国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香港、澳门标识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白宫发言人办公室2018年5月5日发表有关中国政治正确的声明，指出要求包括美国航空公司在内的公司和网站 和广告资料中修改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称呼，使其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播报国际新闻。以下是国际新闻。今年1月17日是在八九民运中明确反对军队镇压、六四屠城后被免去所有职务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不过有关当局从星期二起就上岗监控北京的一些意见人士，阻止他们前往赵紫阳故居祭拜。中国异议人士、资深媒体、独立媒体人高瑜女士1月15和16日连发推文表示，警察周二登门警告不要到赵紫阳故居去，而他预定的花篮也无法送到赵家。此外，高瑜还被告知要连续三天被上岗，出门要坐警车。同时，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查询的香港媒体表示，长期住所外的便衣国宝周二晚上开始实施监控，不得出门或见其他人，去父母家或医院要有警察陪同。而另一位活跃的北京维权人士李卫也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被上岗三天。另有消息表示，位于北京东城区灯市口西街的富强胡同星期三起就已经部署了许多警察。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寻求盟国帮助向中国施压之际，美英海军星期三确认，两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填建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发布新闻稿说，部署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和目前在亚洲巡游的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阿盖尔号从上周五至周三进行了通讯和其他演练，以解决共同关注的安全上的优先问题。美国海军发言人表示，至少从2010年以来，双方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类似的联合军演。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三1月15日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双方各自表明了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的途径。中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八一大楼会见理查森的时候，就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李作成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李作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什么表述，但是理查森上将在会谈结束后发表推文说，我们两国都从一个安全、有秩序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的海洋中受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1月16日抵达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访问，这一访问被广泛认为是澳大利亚谋求加强与南太地区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项举措。莫里森此行的重点将讨论基础投资建设、外来劳工和强化经贸联系。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